家好，我是婉莹老师。
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见，我是月妮。婉莹啊，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出生后的第一个最紧密的关系人是我们的父母，然后这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家人关系吧。接下来我们随着我们的长大之后呢，生命的发展啊，开始要来到跟他人建立关系了。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跟另一半建立关系，此时这个关系就是亲密的关系啊。这时候又是人生的另外一种课题耶，至少可能之后我们今后会跟这个人成另外的组一个家庭，建立属于我们自己梦想中的家的蓝图。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来跟同学分享跟聊聊我们的另一半呢？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伴侣，也就是我们的看住。那上一集呢，我们都提到家人最常出现的四种情绪，想先问问大家，不知道听完我们的广播有没有把自己对家人的父母的感受或是爱表达出来呢？有没有觉得你要表达对他们的爱是一件困难的？其实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感受会觉得困难是很正常的，因为沟通本来就是需要训练。那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夫妻沟通的小故事。曾经啊，有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结了四次婚姻。那本来在第四次婚姻的时候，他觉得这是啊，就是这一个人了，我可以跟他就是相处一辈子。那也为了他没有碰毒品，已经有八年了。但随着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然后一些小小的细节，那也因为一些争吵，所以他们开始的有一些吵架。那这个同学跟我说，在有一次他们很大的冲突之后，他心情很不好很不好，那就去找朋友喝酒跟诉苦。这个时候呢，朋友就拿出了毒品要给他，希望他可以送几类放松一下。然后呢，他就很自然的就用毒了。那当然太太也知道他用毒之后就越吵越凶，那甚至很生气，那两个人又离婚了。我记得这个同学在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他自己聪明一辈子，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一些事情，连自己心情不好，不应该去使用毒品都没有办法。那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同学用很沉重的口气告诉我，他很后悔。那我想听到这个时候，同学也想起可能自己和另外一半一些吵吵闹闹的回忆吧。其实我们很多人大部分都会觉得家人其实会理所当然懂你所有的想法，那我们甚至会把另外一半的爱视为理所当然的。但是其实我们都会忘记，我们和另外一半都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成长，很多时候想法都不太一样。
对，婉莹，你刚刚讲的是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好多人可能对于那个家人之间的爱啊，或是伴侣之间，就是我们身边最重要的他人的这些亲密关系的爱，好像都认为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所以在冲突的时候会认为说，你应该要让我，或是你应该要懂我，或是你应该知道我想要干嘛。我觉得这种理所当然的爱很常常是我们关系中冲突的一个迷思吧。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跟同学来分享一下，有一首歌是跟在说那个夫妻之间的那个情感很动容的部分的这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可以听出夫妻伴侣之间既平凡又真切的情感。我来稍微念一下一段歌词给大家。阮的一生献给恁家，才知影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回去的时阵若到，我会努力寻找，因为我也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是的，我们来听江蕙的这首《家后》。
阮将青春嫁在恁家，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家老，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
这首歌同学没有什么感想呢？我想江蕙的这一首《给熬》是否会想起自己的另一半啊？ 这首歌描述的夫妻关系到了最后的那份平时的爱，即便在结婚之后的擦擦闹闹，最终还是希望跟另一半相知相守。就像有时候，不知道婉莹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街上有时候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两个人仍然紧紧的牵着对方，然后互相的扶持。每每看到这样的画面呢，我都觉得这就是一种令人感到极为幸福的平凡啊。这我想是很多人都很向往的吧。
是啊，像我自己的阿公阿嬷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当他们两个人其实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感动。但是他们虽然平常看起来很好，但他们两个人其实从年轻吵到老，有时候会为了一些小事情就在那边很不高兴。
对啊，我觉得这好像是夫妻生活的真实的样貌吧。不知道同学是不是也会羡慕像这样子有一份又深邃又平实的情感。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期盼吧。可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说回家看看家里的那一个女人，对，然后就会总让我们觉得叹了一口气，怎么差这么多啊，家里的那一位就是好像都没有办法轻声细语这样子，对吧？
是。
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到底怎么了，就是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但我想这个就是跟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其实亲密关系其实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学习，学习在关系里面好好的说话，好好的表达，或是好好的看见对方他的需求。那当然在生气的背后，其实就像我们前一集所说的，都有可能是某一种
在乎，
对，在乎啊，期待啊，或担心啊，或关系。但这个生命的课题其实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啊或社会教育这部分相对是少的。
是啊，不知道大家听到就是月妮的这些生动的描述，应该也有想到自己家里 gay out 的那一个人吧。有没有觉得想起那个人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爱跟思念，有时候可能有更多的生气、难过，可能也有抱歉，甚至有愧疚，那当然也有很多想念。但其实这些感受有没有很多时候总是感觉堵在心里面，那每每写信的时候其实好像想写什么就可以把它写出来，可是其实在会客的时候，当你看到那个人本来有准备很多很多想说的话，可是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不出来。
婉莹，这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跟同学分享一下，这有可能在我们吸毒过后我们在大脑的结构里面受了一些影响，然后这个影响会影响到我们跟他人互动的一种某种认知或是情绪的反应。
是啊，其实是愿你说的没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其实我们会很难说出真心的话，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前额叶有一个神经，它叫做镜像神经元。这个神经元呢是会让我们模仿别人的感受跟别人的就是表情。那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更有同理心，那不好的地方是如果当我们模仿别人错的表情感受的时候，我们往往想要说一些真心话，可能看到对方好像正在皱眉头，那我们可能就缩回去不想说了。那加上毒品的使用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受到一些损伤，让我们更敏感。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因为其实当你正在就是吸毒使用毒品的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看得出来你自己不太一样，你自己也应该感觉得出来不太一样，这其实就是我们影响大脑的地方。所以这些种种原因加上来，很多时候其实你今天可能明明要跟老婆好好的说话，可是却说不出来。举例，曾经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有一次当他的太太问他说今天中午要吃什么，那本来那个时候这个同学心情很高兴，他想要带老婆出去好好吃一顿饭，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转头看到太太的脸一点表情就都没有，那其实跟平常也没有差很多，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感觉到就是很不高兴。这时候他就很冲的问说家家被夹下， 然后呢，这个太太听到先生这个很生气的对话的时候，她也跟着很生气，她就说，她就开始骂他说：“你就只会吃毒，你就只会夹兜。”那两个人就因为这些冲突而吵起架来，那一次一次就磨损他们彼此的感情。
嗯，是的，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在那个药物的刺激下面。它会阻断我们大脑跟外界的联络，改变了脑内的那个意识的认识，
嗯，
产生了感官的一些快感。那尤其是使用了那个合成的毒品，那它对于作用我们的中枢神经之后呢，那个高剂量的使用之后会出现心跳过快或心率失常。
是，就像月妮所说的，其实每一次啊，我们在有一些冲突跟吵架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很不好受。我想大家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是，每次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吵完架，你可能一个人抽着烟或是在楼下喝着啤酒的时候，其实都很后悔，因为你知道自己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太太不是故意的，那其实是很想要跟对方和好。因为其实我们的人的天性就是会渴望跟别人有一些连接，有一些互动，其实我们的天性是没有想要吵架的。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就是那个使用药物使用毒品这些对我们的情绪认知的反应，其实有些时候是渐进的，慢慢的，有些时候是很快的。那有些时候我们使用毒品的人，他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察觉，可是其实周边的人其实都看得出来啦。对，那就像刚刚婉莹讲的，我们人其实就是一个生物天性，希望跟别人，渴望跟他人拥有连结，还有拥有爱的。但有可能我们在使用这些毒品的时候呢，它会阻碍我们跟人的连结，还有发展爱。
是，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这一首歌。那这首歌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歌词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背对背拥抱，那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就葬送在烽火的玩笑。其实这首歌就在告诉我们，争吵其实就会葬送彼此的爱，拥抱不应该背对背。
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
嗯，听完这首歌，我们是不是可以感觉到，在爱情的关系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然后在这样冲突跟吵架的背后，其实是一直一直不断的在磨损我们的关系耶。这样在这样爱的关系里面，就有可能让这个爱变成是一种负担。举例来说，其实我们常常在辅导或者谘商的过程中，看到有一些伴侣，他们经常会这么说，就是他觉得说，我要什么你应该要知道啊，为什么要从我嘴巴里面说出来你才要去做呢？我觉得你都应该，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都应该要懂我的呀。那这些话其实可能我们会以为这是理所当然，我们相处这么久要这样子，可是这种理所当然的隐形的期待啊，对方都应该要知道，其实往往会造成两个人对于情感的彼此承担的不满的情绪，而不是在关系里面享受爱，或在关系里面拥有爱。这种爱的理所当然，很容易让爱情陷入一种疲惫跟负担。
是啊，我觉得月妮你刚才分享的那个理所当然的爱，其实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要放在心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因为我们总会因为这个理所当然的爱，而在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少掉很多很多耐心，甚至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个少了耐心而有了一些冲突。
是，其实真的在真实的爱情啊，应该是在两个人不管相处了多久，在互动里面，我们要帮助对方了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透过表达是最好与最直接的方式。这种双方应该要自我负责的，而不是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放任关系一步一步的消磨跟耗损。 然后当然我们也会听到对方的表达之后呢，也要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看见对方的需求，寻找可能满足或照顾对方的方式啊。所以我们常在说，常在说到就是说关系里面的爱啊，给爱跟讨爱的能力是需要学习跟扩展的，它也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会的。学会表达我们的感受、需求还有期待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如果可能会觉得这是好难为情哦，对啊，它其实是难为情，很难表达吧？这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这样的学习，用表达的方式去说我们的感受、感觉跟需求的习惯。但这样子的表达可能很容易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会用呛虾的或是嘴别人，就是这种负向情绪的表达好像是其实很容易嘛，这是我们环境中很常看到的。但反而是这种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求、期待啊、感受啊，这反而是我们很少练习的。
是啊，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练习的，我们的真心真意把它表达出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印象在我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妈妈吵架，那他们吵着吵着，那妈妈其实很气我爸爸一些事情，那也气他好像一脸不在意他，他就对我爸噼啪啦一直骂，他就说啊，你都是这样子啊，一直低头有什么用啊，你就是不在乎我。我印象很深刻，我妈超恐怖的，她把我家的那个就是东西都摔得噼里啪啦，然后门啊还拉坏掉。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吵吵闹闹的个可能有五六年七八年。那我记得有一次吵得最严重的一次，那我妈一样就是又把门就是拉坏掉。可是她拉坏掉之后呢，她就很生气，突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那大家可以想象我妈这么激动，我当然很紧张。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一走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坐在那个床头旁边，然后我妈妈其实坐在那边，她就红着眼眶，然后一直看着地下，然后红着鼻子，然后她看到我走进来，她就跟我说，婉莹啊，阿姆，因为他是讲台语，他说阿姆不是调刚好令阿爸生气耶，然后就开始掉眼泪，一直哭一直哭。我那时候其实心里一直想，如果我爸爸可以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如果知道妈妈虽然很生气爱乱骂人，可是他其实心里是很难过的。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这个，要了解这个家人的真心真意。他们也就这样子就是努力了二三十年，直到这两三年开始，我爸爸妈妈都已经很老了，他们才开始偶尔我爸爸就是会就是我们台语常讲的就是懒他，就是把他拍一拍
烂掉欸，
对对对对，烂掉欸，或是会跟他说，哦，你真的是好妈妈，你看他们也是这样练习了二三十年才会做到这些事情。
其实真的这个就在说我们关系里面其实是需要拓展的，就是比如说当妈妈很生气的时候开始要骂人的时候，一方另外一边的另外一方的爸就是爸爸，他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看到妈妈生气的背后是想表达什么的。同样如果说习惯以生气的情绪去表达我们内在的不满，其实往往对方很难收到我们的关心嘛，对，所以关系里面的和谐是双方都需要学习的，不是只有单方的，双方都学习正确的表达自己内在的感受，同时也学习去翻译对方心底的声音，这样两人的关系才会有正向的前进。
是啊，所以在这一集也更鼓励同学，如果你的会客来了一个你最爱的那一另外一半，那就把他的真心真意就告诉他吧。那在上一集结束后，我也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声我很爱他们，所以也邀请同学就把真心真意告诉你最爱的那个人。那今天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张玉恒的《女人的选择》。那同学，我们就下回见。
我们下次见。
也许我曾经背起你头盔，你怎么自我唯一死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